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0月1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举行联合实弹军演，菲律宾总统多塞尔特曾经表示这将是他任内的最后一次非美联合军演，不过菲律宾军方表示仍要得到杜特尔特的确实说法。数以百计的中国公民和律师近日发起联署，要求罢免吴爱英司法部长的职务。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双十节呼吁两岸尽快的展开对话。另外，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开始访问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那么分析人士认为，达赖喇嘛在俄罗斯也有大批的信徒，并且有很大的影响。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叙利亚政府军继续在反对派武装控制的阿勒颇东城展开攻势。此前，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六没有能够通过一项旨在达成停火、结束对阿勒颇轰炸的决议案。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盟军在阿勒颇东部城区一条街道一条街道的推进。自从2012年以来，叙利亚政府军便失去了对这个城区的控制。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控制阿勒颇东北部的让杜尔十字街。这个组织说，阿勒颇有290名平民死于对东部城区的轰炸，而在叙利亚政府控制的西部城区，有50名平民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死于反对派的轰炸。大马士革的一家亲政府的报纸说，最新的攻势，它的目的是为一场关键性的地面攻势清理道路。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说，他将把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捐给内战的受难者。哥伦比亚政府和反政府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进行了长达50年的内战。桑托斯星期天在哥伦比亚西部城镇博哈亚的一个仪式上宣布了这个消息。2002年，反叛武装试图控制博哈亚，向一个教会扔手榴弹，炸死100多名平民。桑托斯上个月与反政府武装达成和平协议，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奖金93万美元。哥伦比亚内战造成22万人丧生，600万人无家可归。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二场辩论会上，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就叙利亚问题展开辩论。克林顿表示，叙利亚阿勒颇的局势是灾难性的，俄罗斯决心要毁灭这座城市，以确保阿萨德能够继续掌权。克林顿还表示，他支持让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对于目前持续的叙利亚内战承担战争罪责任。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他不同意自己的竞选搭档麦克彭斯有关对叙利亚政府目标进行袭击的立场。第二次辩论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举行。在此之前，川普的一段2005年采访录音曝光，他在录音里说自己的明星地位使得他可以任意的调戏女性。共和党内的一些人士纷纷的谴责川普，并且要求他退出竞选。川普对这些话表示道歉，但是他坚持说他非常尊重妇女。不过现在的讨论重点，他说应该放在其他更重要的议题上。克林顿说，他过去只是与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在政见上有分歧，但是对于川普，他说他是第一次质疑一个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做总统。克林顿说，尽管川普道了歉，但是他在录音里所说的话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克林顿还说，川普曾经侮辱过少数族裔等群体，克林顿还在缴税问题上抨击川普20年没有缴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菲律宾的相关情况。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他的执政已经超过100天。有菲律宾的民众日前自发的举行集会，支持菲律宾调整对美关系。与此同时，有民众提醒杜特尔特，与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的时候，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已经就任100天。星期天，500多名菲律宾民众在马尼拉总统府前自发举行集会，支持杜特尔特，尤其是其对外政策方面。菲律宾最新有关民调显示，76%的菲律宾民众对杜特尔特上任以来的表现感到满意。杜特尔特6月30日宣誓就职，自那以来，其对外政策取向明显与其前任不同，与美国关系变动似乎最大。抗议者高举的标语牌上写有结束美国数百年的剥削，废除美菲防务合作条约，美军立即滚出去等等。活动组织者雷纳多·雷耶斯评价杜特尔特百年政绩时说，我们的总统是一个心系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总统，不是一个向美国卑躬屈膝的总统，这是我们的总统在头100天里做出的最重大贡献。在杜特尔特似乎要同美国绝交的同时，多次表示要同中国和俄罗斯修好。对此，这位活动人士说，菲律宾需要走独立外交之路，摆脱美国统治之时，菲律宾也不要觉得自己有欠中国和俄罗斯。我曾经讲过，在同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交往中，底线必须是平等和互惠，因此我们不能够重走主人和傀儡关系的老路。我们同美国曾经就是这种关系，我们不能再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重蹈覆辙。目前中菲两国正在就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做准备。与此同时，菲律宾星期五称已经通知美国暂停与美国联合在南中国海巡航的计划。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而就在星期一，美国和菲律宾举行了联合实弹军事演习。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呢，之前曾经表示，这将是他任内的最后一次非美联合军演。不过，菲律宾国防部长也表示呢，仍要得到杜特尔特的确实的说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军队星期一在首都马尼拉北部的一个军事营地内举行了一次实弹演习，这是两军旨在改善协同合作年度军演的组成部分。电视画面显示，演习现场有快速机动发射车、榴弹炮、大批装甲运兵车，还有战机在上空掠过。美方有1100人参演，菲方出动人员约400人。
What we saw here also,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双方联合行动能力的展示，这的确是最重要的。演习不仅只是消灭一个假想敌，而是共同合作、相互沟通、联合推进，不造成赛车。这就是此次演习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这种能力，一种双边合作的能力，友谊以及相互协同运作的能力。
不过，这次演习的意义和聚焦点似乎并不在这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个星期前曾表示，这次军演将是他任内最后一次非美联合军演。不过，据报道，杜特尔特上星期五在一次讲话中，在抨击华盛顿的同时表示，此次军演将是今年的最后一次。路透社星期一说，美方表示尚未收到杜特尔特的任何指示，美方将继续与菲律宾政府合作。法新社10月7日援引菲律宾国防部长的话说，他仍不能100%确信杜特尔特的最后计划是什么。与此同时，中国媒体报道说，菲律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已经提升为国事访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媒体报道说， 朝鲜的叛逃者计划明年初在美国成立一个流亡政府，以推动朝鲜走向政治上的民主化，并且采用中国的经济模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拒绝对这个报道发表任何的评论，但是表示美国将继续与有关的方面一道努力，来为朝鲜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报纸《东亚日报》星期五报道说，朝鲜一些高级别的叛逃者计划明年初在美国成立一个流亡政府。该报援引这个小组一位负责人的话说，流亡政府寻求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以及中国的经济模式，以吸引北京的支持。这个流亡政府将设在美国，因为韩国宪法把朝鲜的领土也包括进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美国是否支持朝鲜叛逃者在美国建立流亡政府的问题时表示，他看到了韩国媒体的有关报道，但是不对基于未具名消息来源的报道发表评论。他重申了美国政府对朝鲜人权状况以及朝鲜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待遇的关注。科比说，
As a general statement,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North Korea and the treatment of North Korean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We'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作为一个一般的声明，美国仍然对朝鲜的人权状况、朝鲜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所受的待遇深为关切。我们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一道，来保护朝鲜的难民，并为他们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
尽管朝鲜还没有任何反抗金正恩专制政权的民众起义的迹象，但是逃离朝鲜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精英阶层的政府官员。今年8月7号，韩国海岸警备队在黄海一艘船上发现几名寻求韩国庇护的朝鲜人。不久，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与家人逃到韩国。韩国媒体报道，还有一名朝鲜驻俄罗斯的外交官叛逃。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说，在九月底，有两名朝鲜高级官员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其中一名官员负责为金正恩购买医药和医疗设施。今年九月底，一名朝鲜士兵越过防范严密并设有铁丝网和地雷的陆地边界叛逃到韩国。自从朝鲜战争1953年结束以来，大约有30,000名朝鲜人叛逃到韩国。大部分叛逃者或是逃北者一般都是经过中朝边境进入中国，再辗转前往韩国。通过陆地或是海上边界叛逃的情况非常少见。不过今年6月，一名朝鲜士兵越过南北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域进入朝鲜，他是3年来第一个这么做的人。这位士兵后来对韩国官员表示，他叛逃是因为朝鲜军队里普遍存在殴打以及其他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韩国总统朴槿惠最近在一次国家安全会议上说，朝鲜叛逃高官的增加显示平壤政权分崩离析的可能性正在接近爆发的临界点。一些地区分析人士也认同他的这个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我们来关注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报道。回应网上呼吁声援709抓捕案在押律师谢阳的709案家属和其他的维权人士，从10月8号起连续2天前往湖南省长沙第二看守所，要求保障辩护律师会见谢阳和阅卷的权利，并且为谢阳存款一时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709案件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谢艳瑜律师的妻子袁珊珊以及林杰、周周主周、杜聪波、欧彪峰等10多人星期六上午来到长沙二看门口，希望为已在押1年多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存款，后全部被警察强行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被扣超过8个小时以后，这些人陆续被放或者由原居住地的国保将人带走。而据王俏玲网上陈述，他在被一群警察强行塞进警车时，反抗中无意踢了警察一脚， 那位被踢没有警号的警察松开他，扇了他一个耳光。据悉，谢阳案自今年8月8日到17日、9月17日至今，先后两次移送长沙检察院审查起诉，长沙二看配合检方，一直以检方提审为由，阻止辩护律师会见和阅卷。而律师多日来都在工作日询问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提审安排情况，要求给予律师会见时间，检察官一直不做回应。谢阳辩护律师之一的湖南律师张仲池星期六上午进入长沙二看接待厅，被告知检方已在提审谢阳，无法答复何时能安排会见。709案件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和谢阳另一位辩护律师北京的林奇磊也来到长沙。谢艳仪律师的妻子袁珊珊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三位家属和几位朋友今天在去长沙二看时，门口还是有很多警察，但是没有像星期六那样拦截，让他们进去了看守所给谢阳律师存款。袁珊珊称，他们赶去长沙关注谢阳律师在看守所的处境，希望给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教授以精神支持和安慰，而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关注709案，关注他们仍在押的丈夫。他说，
到这边其实就主要就是存钱来声援他。谢阳律师是我们自己爱人的朋友同日709案件，然后我们对他就是表示关心，然后不是也是对他爱人还有家人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过来存一下钱。
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在前往长沙前发文说，谢阳的太太陈桂秋是他接触的第一位北京之外的人权律师的妻子，今年6月2日他们去长沙旅游，陪他一起去公检法门口散步，想着他一个家属一年零三个月独立面对公检法，心中为他难过，他的软弱压力在这一年来也大多是一个人面对，因此他们愿意跟他一起承担着压力，这压力是整个709案家属的压力。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星期六也发表关于谢阳被酷刑及感谢体制内良知尚存者的声明，感谢来长沙二看为谢阳存款的家属和朋友，并且感谢那些体制内仍有良知的人透露出谢阳遭受酷刑的信息。陈桂秋表示，谢阳的案件两次移送检察院都不安排律师会见和阅卷，权力机关肆无忌惮违法办案，对法律的藐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报道。数以百计的中国公民和律师近日发起立即罢免吴霭英司法部长职务的联署，要求中国人大、国务院、中纪委和监察部依法整顿司法部，任命能够模范遵纪守法的新的司法部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另一篇报道。
包括二十多位律师在内的第一批全国公民50人10月8日在网上发起要求罢免司法部长吴霭英的公民建议书，敦促当局依法立即撤销或改变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事务年度检查考核办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职业证书管理办法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条例。公民建议书表示，司法部七年来指定多部违法宪法法律的上述规章，违法减损律师和律所权利并增设义务，增加司法部门权利，严重侵犯律师合法权益，破坏宪法法律正确实施，把司法部变成对抗宪法法律和国务院的独立王国。作为部长吴霭英负有主要责任，应当立即依法罢免其职务。据悉，截止10月10日上午，包括40多位律师在内的约400人已经签名，第一批签名稿件随后寄出。建议书发起人之一的程海律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 外英作为部长，多年来制定了一系列违宪规章，破坏性极大，国际影响极为恶劣。他说，
在他主政的这个司法部的期间，从2009年开始，光是针对律师的就制定了一系列的违法的规章，这次又搞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办法，用律师的言论其他进行非法的限制，一而再再而三的违法，不仅以大规模的长期的破坏宪法法律，对律师的权益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同时呢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
陈海律师表示，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吴爱英作为最高司法公务员，应当接受人民监督，而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他说，
这样的人如果再当部长，那整个国家的法治就被破坏的是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被要求罢免他，更换一个愿意或者模范的必须要模范的遵守宪法法律的部长，这是公民的这个合法的监督权吧。
这次的公民监督建议书表示，程海、邹立慧、谭正等200多位律师和公民2014年以来多次向司法部、国务院和相关法院就司法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的年度检查考核行为提出数十次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建议、行政复议、国务院行政裁决、行政诉讼，甚至通过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监督议案，但吴爱英等人置若罔闻，坚持错误。而今年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更是对宪法保护的律师各种公民权利进行限制，引发律师界强烈反弹。司法部近期发布修订的律所管理办法，要求律所不得放任、纵容律师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以个案研究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否定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的性质，发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言论等行为，否则将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处罚。有人权律师表示，新办法就是专门针对维权律师群体。据报道，大批维权律师认为，近年来在刑事诉讼领域不断出现大量剥夺公民辩护、非法干预、阻挠律师辩护的违法违规情况，许多地方当局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会见、通信，阻挠阅卷，或者迫使当事人及其亲属解聘委托律师，或非法指定律师出任辩护人。更严重的是，有些部门还对办案辩护律师采用跟踪、威胁、强制传唤甚至拘留等非法手段，阻挠破坏辩护律师履行职责。面对这种困境，维权律师群体中被逼出现一些为捍卫辩护权死磕的律师，这让当局感到恼火。2015年7月9日，当局针对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展开外界所称的709大抓捕，先后拘捕、拘留、强制约谈和传唤、限制出境等多达近320人，其中取保候审20人，一审判处4人，包括丰瑞律所主任律师周世峰，目前仍有16人羁押候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为您播出两篇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发表上任之后的首次双十国庆讲话，重申两岸维持现状的重要性，并且呼吁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冷静处理两岸关系，在不设前提的基础上双方坐下来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的报道。
这次蔡英文的国庆讲话主题是坚定向前，让国家以改革而伟大。结构基本分三个部分，一是谈起政府的施政主轴与国家蓝图，二是谈台湾在国际参与上的努力与成果，三是重申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与善意。演讲的主线着重于内政，释出种种社会政策以稳定年轻人的心。在两岸问题方面，蔡英文表示，维持现状是我对选民的承诺，自520以来一个字都没有改变。他呼吁大陆当局要尊重台湾和台湾人民。蔡英文说，
我要呼吁中国大陆当局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的事实，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制度的坚信，两岸之间应该要尽快坐下来谈，只要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人民福祉，什么都可以谈。
然而在大陆要求台湾承认的九二共识方面，蔡英文重提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呼吁双方共同珍惜1992年以来20多年的交流成果。他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民进党政府的四不新原则。蔡英文说，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我们的善意不会改变，我们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政策方面，他表示，为重新定位台湾在亚太地区的角色，并寻找新的成长动能，台湾将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与东南亚、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加强互惠合作关系。根据内政部的数据，今年出席这次庆典活动的贵宾约11000人，其中外宾约360余人，而其中日本参访团中国会议员33人，地方访团240人，合起来人数为270人，占了外宾的3/4。而前总统马英九、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台北市长柯文哲都出席了此次活动。此前正在保外就医的陈水扁也受到邀请，但据悉台中监狱召开审查会，决定陈水扁不能参加庆典，所以陈水扁座位为空席。此外，国民党已于8日表示决定不出席国庆日大会，理由是以往国民党执政时期也不见民进党出席，因此决定不出席。此外，已经在立法院没有席次的台联在国庆庆典场外抗议，手持拒绝九二共识、维护国家尊严、台湾不是中华台北等标语，呼吁民众抵制国庆。此前针对蔡英文双十谈话是否会对两岸关系再提出新的表述一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在于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台湾领导人无论做何表态，这个坎是迈不过去的。大陆媒体则对双十报道寥寥无几，新浪网发表题为蔡英文称建立可预测两岸关系，被讽确实可测的文章，援引行政院前发言人胡佑伟的话说，从蔡英文当局上任至今的两岸政策表现，的确照目前情势发展下去，两岸会变成怎么样确实是可以预测得到。对于到底所指为何，胡佑伟则说，其他我就不多说了。而截至记者截稿时，大陆国营媒体新华网则对台湾双十国庆没有任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五正式宣布，由前美国资深外交官、前美国驻孟加拉国及驻尼泊尔大使莫健出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曾经在陈水扁政府时期与民进党政府有过交手的经验，如今民进党二度执政，莫健也将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之下参与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莫健在他的职务对外发布之前已经正式上任数天，并且以在台协会主席身份参加这个星期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美台贸易投资架构协定会谈以及双向圆的中华民国国庆酒会。 美国在台协会在发布人事消息的声明中说，它是依据台湾关系法设立的一个非盈利私人机构，旨在处理美国与台湾的非正式关系，末见将参与对台政策层级的讨论，并代表美国政府定期访问台湾以及与台湾在美国的代表举行会谈。才卸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上星期在参加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活动时，即以他自身的经验提到，在台协会是美国政府为处理美台关系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博瑞光说，
这是我们执行与台湾关系的一种不寻常的安排，这种安排会持续下去。我知道我的继任者会定期访问台湾，将华盛顿的观点带到那里去，正如我过去一直在这么做的一样。我也知道他会在华盛顿对台湾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一个角色。
至于莫健本人，由于他的外交生涯很早就与台湾结缘，自1995年即派驻台北的在台协会办事处上星期在双向园的国庆酒会中，他对台湾的民主发展也发出感触。莫健说，
我记得台湾第一次举行总统选举时，我正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服务。我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证明，台湾在民主的道路上已经跨出了多大的一步。正如奥巴马总统最近才指出的，台湾是民主可以在亚洲繁盛的最佳明证。
在上个月传出莫健将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消息之后，台湾媒体报道，莫健在担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期间，正值当时台湾总统陈水扁推动公投榜大选，莫健以小布什总统特使身份到台北传递信息，希望陈水扁不要采取这个可能引发台海紧张的作为，但结果与扁政府不欢而散，美台关系自此恶化。如今曾与扁政府交手过的莫健再度回到美台事务前沿，时空环境都已大大不同。对于二度执政的民进党，有30多年外交官经验的莫健如此评价蔡英文总统。莫健说，
我知道蔡英文总统是一个务实头脑冷静的领导人，我有信心他能带领台湾开启另一个篇章的故事。我有同样的信心，当台湾选择未来的道路时，美国会持续作为台湾可信赖的伙伴。
莫健有数十年亚洲事务经验，他在担任两任大使前曾经是小布什总统的白宫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和特别助理，更早的驻外工作包括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担任政治组组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前北京市委书记刘奇一家老小和随行秘书、警卫以及保健人员前往西藏旅游景点林芝视察的名单在网络上被曝光，引发网友的质疑。网友想知道这位退休的政治局委员的旅费由谁来承担，携家带口到西藏旅游是否违反了习近平的中央八项规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宁海在华盛顿的报道。
刚刚过去的一周是中国国庆黄金周长假，中国各地的旅游景点爆满，客流量异常拥挤。有报道称，从9月30日起，在各大城市出城方向的收费站处就开始出现堵车的现象，甚至在一日还出现了高速路上游客堵中做饭的画面。好不容易到达景点，结果还是被人山人海挤爆，甚至连附近宾馆也住不进去。与此同时，一份关于前北京市委书记、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奇在国庆期间举家前往西藏林芝视察的人员名单在网上流传。据悉，该名单题为“刘奇同志一行赴林芝视察接待细化方案”，与刘奇同行者包括他的妻子、儿子一家、女儿一家，以及秘书、警卫和随员等等。还包括由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张立民、 中办警卫局处长周立农、秘书范明、警卫张天一、随员陈建立、北京同仁医院干部保健科主任秦明照在内共16人，行程从10月1日到6日到西藏林芝市、巴宜区、米林县、工部江达县等地视察。据了解，刘奇此行比较低调，官方没有任何报道，也没有媒体关于他访问视察的消息及照片，而遭曝光的名单也很快在网上消失。北京的一位著名媒体人、专栏作家向美国之音透露，刘奇已经退休，名义上是视察，实际上是休假。中共的其他一些副国级、常委一级的高干外出视察，出动一次专机就是1亿，而且可以随便带人。我看过李鹏两本家庭画册，刘奇跟他比起来是小菜一碟。李鹏游览名山大川，李瑞环外出视察，甚至带戏班子，非常奢靡。刘奇已经退休，什么视察工作？他既无党内职务，也无行政职务，实际上就是休息玩去了。有分析认为，刘奇此行明显违背了习近平在2012年12月提出的中央八项规定，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等条款。而社交媒体中有网民质疑刘奇一行的旅费是否由纳税者买单，对地方官员如此滥用老百姓缴纳的税金表示不满。公开资料显示，现年74岁的刘奇曾任第16、17届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国家冶金工业部部长等职，在其任内因北京市成功举办奥运会而大显政绩，后任中央文明委副主任，至中共18大后退休。刘奇被认为是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亲信之一。另有消息称，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2003年担任北京市长期间，曾与身为市委书记的刘奇发生矛盾，两人关系不和。林芝市是西藏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西藏东南部，其西部和西南分别与拉萨市、山南市相连，东部和北部分别与昌都市、纳曲地区相连，南部与印度、缅甸两国接壤，风景优美，被称为西藏的江南，有世界上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A。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开始访问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由于他十多年来一直不能访问俄罗斯，大批的俄罗斯信徒只好去交通比较方便的里加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位西藏的宗教领袖在俄罗斯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再次开始欧洲之行，他从星期一10月10日起连续两天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著名的奥林匹克体育馆传授法会，来自波罗的海和欧洲各地的大约4500人参加法会。法会通过多种语言同声传译，用互联网现场直播。除了波罗的海地区外，达赖喇嘛里加法会的主要针对对象是俄罗斯信众。由于达赖喇嘛无法访俄，信奉藏传佛教的俄罗斯信徒目前只好去印度等地参加他的法会，但去印度路途遥远，许多人更无法适合当地的气候。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同俄罗斯的交通十分便利，这为大批来自俄罗斯以及附近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信徒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提供了方便。在俄罗斯有很大影响的著名音乐艺人格列宾·什科夫也参加了达赖喇嘛的里加法会。关注达赖喇嘛访问拉脱维亚的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知道在俄罗斯有许多演艺界人士都对达赖喇嘛有好感，有的人比如格列宾·什科夫等人不对外界掩饰参加达赖喇嘛的活动，但也有人参加相关活动时 不想让别人知道。尼克里斯基说，虽然俄罗斯与中国日益走近，但达赖喇嘛在俄罗斯社会仍然受到很多人的尊重。不仅如此，法轮功也在俄罗斯活动，一些俄罗斯人也在练习法轮功。尼克里斯基说，许多地方官员，特别是那些拥有很多佛教信徒的地方官员，更不在意暴露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好感，其中不少人都希望能够同达赖喇嘛见面。尼克里斯基说，在俄罗斯支持达赖喇嘛的社会活动人士中，最著名的就是拉丽莎·绍伊古，她是上一届和本一届的国家杜马议员，她积极支持俄罗斯的西藏之友活动，并对信徒们提供大量帮助。拥有图瓦人血统的拉丽莎·绍伊古来自信奉藏传佛教的图瓦共和国，他也是由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所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主要成员。拉丽莎·绍伊古的兄弟是在俄罗斯拥有很大影响的国防部长绍伊古。达赖喇嘛在俄罗斯和独联体的代表对采访他的俄新社表示，虽然俄罗斯深陷经济危机，但还是有这样多的信徒前往李家参加法会，真是让人高兴。民众对达赖喇嘛法会表现出的这样大的兴趣，说明俄罗斯社会同达赖喇嘛的联系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这家官方媒体还介绍说，俄罗斯同藏传佛教拥有密切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执政期间，俄罗斯与当时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最为密切，皇宫对藏医和佛教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沙皇俄国更是当时第一个与西藏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并在当时的首都圣彼得堡兴建了欧洲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在李家法会期间，同时还播放了由俄罗斯著名导演和纪录片制作人曼斯基所拍摄的一部有关达赖喇嘛的纪录影片。这部纪录片介绍了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官邸从凌晨三点开始的一天日常起居生活，以及曼斯基同达赖喇嘛有关人生哲理等问题的非正式谈话。虽然俄罗斯佛教徒长期推动达赖喇嘛访俄，但为了不刺激中国，最近十多年来俄罗斯一直不允许达赖喇嘛入境。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不让达赖喇嘛入境访问只能破坏中国的形象。尼克里斯基说，这非常不好，达赖喇嘛一直主张同中国合作和友好相处，而且他也经常同中国台湾等地的人士会面，俄罗斯由于中国的抗议不让他访问，这只能加剧人们对中国的反感。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不久前举行议会大选活动时，再次听到了达赖喇嘛有可能来俄罗斯访问的声音，亲西方的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也呼吁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亚布鲁集团这次虽然在全国得票率很低，但是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大城市的支持率仅排在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之后。达赖喇嘛曾经多次访问拉脱维亚，拉脱维亚目前正积极寻求同中国密切关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加强合作。达赖喇嘛这次访问拉脱维亚将不同官方人士会面，但拉脱维亚议会领导人说，拉脱维亚是民主国家，他们不能阻止民选议员同达赖喇嘛会晤。拉脱维亚之后，达赖喇嘛还将访问瑞士、捷克、意大利等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人民币10月1号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特别提款权货币栏，成为 IMF 官方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海内外经济学界对此褒贬不一。美国的经济学教授张欣撰写了下面的这篇评论文章，谈人民币国际化好梦难圆的症结在哪里。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撰文说，人民币入栏 SDR 只是个象征，实践上仅为 IMF 内部记账所用，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权利或者特权。人民币在可见未来不会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挑战。华尔街日报调查显示，90%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50年内人民币不能挑战美元霸主地位。中国国内媒体则比较乐观，人民网认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过程的里程碑，将倒逼助推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新浪网财经专栏有更为激昂的标题，如人民币挑战美元霸主地位指日可待，或美元当道难倒人民币崛起之势等等。以上中美两方观点都有失偏颇，人民币入栏显然目前仅是象征，但有助于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理想状况下也并非不能在50年内挑战美元霸主地位。问题是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征途上障碍重重，没有深层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好梦难圆。先说现状， SDR 不等于国际化货币， SDR 并不直接在市场流通。人民币虽然入栏 SDR， 中国外贸总量也已经超过美国，雄居世界首位，但国际市场尚不承认人民币为国际货币。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最近一年还有所下降，从去年占全球支付额的 2.8% 下跌到今年的 1.9%， 相比美元的 45%， 英镑的 8.5% 小的不成比例。而很多全球市场上自由流通的国际货币并不一定在 SDR 篮子里，例如加拿大元和瑞士法郎。另外，入栏 SDR 也不等于各国银行在操作上认同人民币为储备货币。虽然在 SDR 储备里人民币占 11%， 可是在全世界官方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只占 1.1%， 美元为 63.7%。 若考虑到非官方的机构，人民币只占全球外汇储备的 0.27%。由此可见，在全球经济中，人民币地位和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差很远，因此中国官方和经济界希望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国际货币，这不单是提升人民币名义地位，更是对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第一，降低中国外贸和对外交易的换汇成本，譬如目前中国企业进出口多用美元结算，要将人民币换汇，期间有大量手续、汇率风险和备用外汇等成本。如果外商接受人民币结算，就省掉了这些换汇成本，开放经济的换汇成本高于一般人的想象。欧洲统一货币的主要原因就是要省掉欧洲各国之间的换汇成本。第二，中国可获得制币权收入，和美元一样，人民币是法币，通俗的说，法币本身就是张纸头，没有商品价值，也没有实物抵押。如果其他国家央行借助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或者外商在海外银行账户需要储备人民币来支付进口商品，或者海外私人喜欢用人民币储蓄，那就形成了海外对人民币的需求，中国央行就可以发行人民币或者人民币国债给他们，实质上是用纸头从海外换取实物，中国得到了制币权收入。美国可以长期维持每年几千亿美元的外贸入超，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发行美元，满足国际对美元需求的制币权收入。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利益，可这好梦难圆，为什么呢？人民币是法币，本身没有实物抵押，在国际货币市场上靠的就是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便利和信用，而目前中国的党治体制却形成了人民币便利和信用上的最大障碍。一，人民币需要做到真正的自由兑换，才可以让海外用户便利使用，为此就必须要开放资本账目的本外币自由兑换，允许跨境自由买卖金融证券，直接间接投资等等。相应的，中国需要开放银行金融证券市场，打破国有垄断银行业证券业的现状， 并且在这些金融企业中去除党委领导党委决定的机制。可这和习总书记和去年九月中央办公厅文件强调党管企业的指令相悖。第二，金融界需要用法治来代替党治。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周小川曾经勾画过人民币国际化，挑战美元霸主地位的雄心战略。李克强总理也制定了相应的发展规划，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化股市、汇市和资本市场。可是去年股市危机的时候，全世界看到的是，在中国一个执政党可以根据政治需要随意破坏自由买卖。市场独立和游戏规则从操纵买卖到司法恐吓和抓捕卖空者。当局如此藐视法治，海外谁还敢再来中国金融市场交易呢？由此中国金融信用尽失。五年来，中国业内人士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努力就这么被一个党中央指令泡了汤。进一步退两步，业内人痛心疾首，信心尽失。现在国内没有人再提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或股市中心了。第三，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中央银行就必须独立。在中国国情下，这意味着必须由职业经济学家管理，不受党委党中央的干扰。里面道理很简单，人民币是法币，没有任何抵押物。假如央行要服从党领导，那就不能保证央行不会滥印钞票，从而使人民币灌水贬值。美元在国际上有今天的信用地位，是因为美联储体制上独立于白宫。100年来，美联储一直按照职业经济学家的管理原则，执行谨慎的货币政策，保持美元的价值和信用。中国央行体制上受党委领导，政策上服从党中央指令。在以往实践中，人们看到中国央行不时违背经济学原理，按党指令印发货币。一个例子就是去年的提供流动性，也就是印钞票来托股市，其总额按高盛哈继明的估计达20000亿元。另外的例子就是“一带一路”项目中，按照党中央指令向高风险地区草率提供和承诺的贷款和资金，据不完全统计有5000亿美元。这些对外项目表面上用的是各种银行或基金的名义，其实最后还得由央行发钞票来买单。尽管央行内部经济学家普遍反对这些做法，但当前的中国央行体制规定了货币政策必须最后服从党领导和党指令。要知道，海外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不是容易被忽悠的。中国央行是否独立？监管机制是法治还是党治？金融市场是否开放透明？国外央行和商界都很清楚。如果不做到上述的相应的实质体制改革，人民币只能维持现状。在和中国直接贸易、旅游、接受中国贷款的圈子中使用，而不可能如愿成为像美元那样的世界各国用来做储备和相互交易支付的真正世界货币。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中国要享受国际货币的利益，必须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二场辩论上，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就叙利亚问题展开辩论。克林顿表示，叙利亚阿勒颇的局势是灾难性的，俄罗斯决心要毁灭这座城市，以确保阿萨德能够继续掌权。克林顿还表示，他支持让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对目前持续的叙利亚内战承担战争罪责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他不同意自己的竞选搭档麦克彭斯对叙利亚政府目标进行袭击的立场。第二次辩论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举行。此前川普的一段2005年采访录音曝光，他在录音里说自己的明星地位使得他可以任意调戏女性。共和党内的一些人士纷纷谴责川普，并要求他退出竞选。川普对这些话表示道歉，但是他坚持说他非常尊重妇女，但是现在的讨论重点应该放在其他更重要的议题上。克林顿说，他过去只是与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在政见上有分歧，但是对于川普，他是第一次质疑一个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做总统。他说，尽管川普道了歉，但他在录音里所说的话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克林顿还说，川普曾经侮辱过少数族裔等群体。克林顿还在缴税问题上抨击川普20年没有缴税。德国警方周一逮捕了一名涉嫌策划爆炸袭击的男子，此人周六在当局的一次搜捕中逃脱。这名22岁的叙利亚难民加比尔·阿尔巴克前晚在一次全国搜捕中被拘留。这次搜捕结束于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市。警方在阿尔巴克位于开罗姆尼斯的公寓发现了几个重达好几百克的爆炸物，此后就一直在搜索他的下落。当地媒体称，警方是在另一名叙利亚人向当局举报后找到他的。这名嫌疑人被认为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联系。叙利亚政府军继续在反对派武装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展开攻势。此前，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六没有能够通过一项旨在达成停火、结束对阿勒颇轰炸的决议案。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盟军在阿勒颇东部城区一条街道推进。自从2012年以来，叙利亚政府军便失去了对这座城区的控制。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控制阿勒颇东北部的让杜尔十字街。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特·霍尔姆斯特伦被授予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星期一的公告说，上述二人在合同理论方面的工作对认识现实合同和制度以及合同设计方面的潜在缺陷非常宝贵。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说，获奖者所展现的合同理论是分析合同设计中诸多不同问题的一个全面框架。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说，他将把诺贝尔和平奖奖金捐给内战受难者。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进行了长达50年的内战。桑托斯星期天宣布了这个消息。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